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为您解释以下的声明。
事实上，我认为蒙主呼召去做较为重要事工的人，实际上呢，将得到较少的赏赐，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得到太多的奖赏了。
我们选择侍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和救主，所要带给我们的益处，不论在今世和来世都是丰富的。不管一个人在他人生旅途刚刚起步的时候就相信了基督，接受了救恩，或者是到了人生的尽头才相信，总之每一个接受救恩的人都会经历到永生。但是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出，不论是现在的或者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所要得到的赏赐在程度上都会有所不同。我们必须学习一门重要的功课，就是明白神要怎样赏赐我们，以及为什么要赏赐我们。好，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为我们讲解马太福音第20章，从3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0章。马太福音第20章的3到16节里说，约在已出出去，已出呢是早上9点，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就是在中午和下午的3点，也是这样行。约在酉初出去，就是在下午的5点，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就是1个德纳利。即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耶稣想要借着这个打发工人去葡萄园的比喻来教导我们，当我们在主的葡萄园里服侍他的时候，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主打发我去。请你注意啊，这在人是不能擅自进去的，而是主打发他们进葡萄园里去做的，因为是神打发他们去的， 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从主那里得着相同的工资。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个临死的人在病床前接受耶稣做了他们的救主，而能够得以进入永生。而我们这些终生服侍主的人也同样得以进入永生。但是呢，神愿意给谁就给谁。要是那些在最后一刻才进入神的国的人呢，神赏赐给他们的话呢，那么他们就领受到了赏赐，就在神的国度里占有了一席之地。可惜的是，他们的这一生却错过了认识神和服侍神的福气，他们也错过了服侍主的喜乐。但是我深信，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教导我们，一个人可以在他来到人生尽头的最后一刻，来到主的跟前，领受在神国度里的那一份。就永生来说，那是均等的一份。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教导我们的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忠心服侍神的人都要得着赏赐的。假如我忠心的服侍了一个小时，假如我忠心的服侍了12个小时，那是我按着主所差派的忠心服侍。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像葛培里博士这类的人啊，他肯定在天堂里会得到最大的奖赏了，因为他的事工呢，结的是何等丰硕的果子啊！但是呢，我确信仍然有些我们从没听到过名字的人，他们也会得到与葛培里博士相同的甚至是更大的尊荣。你从不认识他们的，他们也从没被登上报纸的头条，甚至是幕后的一版也没有。但就是这些人一直忠心耿耿的与神雇佣他们的岗位上，不管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或者是专门在密室里为别人代祷的岗位上的人。我想啊，当我们来到天堂的时候，当看到那些坐在前排的人，我们会感到惊讶，究竟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可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呢。但是神的真正忠信的圣徒，无论要他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只要是主呼召他们去葡萄园里，他们就一直信实的遵从神的呼召，而因此将得到神的赏赐。事实上，我认为蒙主呼召去做较为重要事工的人，实际上呢，将得到比较少的赏赐，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得到太多的奖赏了。服侍人带来的赏赐是巨大的，服侍人所得着的回馈实在是太有价值了。但是主说，我们只能得到一个银钱，这我已经挺满意的了。主在这里指出说，哎，要是我善待你，要是我向你施恩，你可不能抱怨我向你施的恩典呢。我的就是我的，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主是良善的。所以呢，实际上他们呢却在心里起了恶念。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0章第17到19节。经文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耶稣和门徒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当他们抵达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生平极其关键性的事件就要发生了。耶稣与他们在一起已经有三年了，既然他面向着耶路撒冷走去，而且也知道前面是什么在等着他，所以他觉得此时此刻应该吸引他们进入与他受苦的较为密切的关系中了。耶稣对于将要发生的事做了极为准确的预言。首先，他要被出卖。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正在听着主说话呢，却正是这位要出卖他的人。耶稣首先被犹大出卖给了大祭司，因为犹大跟大祭司做成了一笔交易，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而他们却再把耶稣交给外邦人。那些外邦人先要嘲笑他，然后给他穿上紫色的袍子，要嘲笑他说：“恭喜了，犹太人的王啊！”又继续嘲弄他。然后呢，比拉多把他交给兵丁，叫他们鞭打他。耶稣说：“他们将鞭打我。”我敢确定，耶稣被鞭打这回事呢，里面的含义有许多是我们无法完全明白的。耶稣遭到鞭打不是一件意外的事，他在这里预言自己要受到鞭打。鞭打这种酷刑是极为痛苦的一种经历，鞭打囚犯是属于罗马刑罚的第三种程度的形式，用意呢是要叫你公认自己的罪行，承认是触犯了罗马的法律。只要你招认了自己的罪行，那么执行鞭打的人就可以逐渐的减轻抽打你的力度。但是假如你是一直保持着沉默，拒绝承认你的罪行，那么他的皮鞭呢会一下比一下更重的打下去，直到你被逼得无法忍受了，而呼叫着说是触犯了罗马政府的法律了。被鞭打的那些囚犯呢，是被绑在一根柱子上的，这样使他的背部啊能够伸直。然后呢，兵丁拿着一条皮鞭，上面呢嵌入了许多碎的铅片和玻璃片，他们用这个皮鞭呢来抽打囚犯的背部。皮鞭呢就是这样设计的，在抽打的时候，皮鞭可以勾入你的皮肉里，拉回来的时候呢会扯裂你的皮肉。因此啊，在这里呢，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呢真的是引人注目。他说：“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意思是说，皮鞭一下比一下抽打得更加残暴，因为他们要强迫他招认错误，但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啊。先知以赛亚预言他将要被鞭打的这个事实，而在预言这个事实的同时呢，以赛亚也告诉了我们原因。弟兄姐妹，难道你以为父神会允许他的儿子受不必要的苦吗？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那么你对神的观点就跟我的不一样了。我是不相信神会允许他的儿子受到无意义的痛苦。因此呢，正如以赛亚预言有关他的鞭伤这样宣告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说道，群众把所有的病人带来耶稣这里，他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彼得在回忆主被鞭打这件事的时候，也引用了以赛亚书，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个得医治这个动作在文法上是过去时态。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谈到他们滥用爱言的情况，爱言的目的是要他们纪念耶稣掰开的身体，以及为我们的罪所流出的血。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然后保罗警告哥林多教会的人，在接受圣餐的时候不可以抱着随便和不慎重的态度。他们当中呢有许多人虽然是领受圣餐，却不能真正的了解这些事的属灵意义。保罗说，因为人吃喝却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然后呢他又说了挺有趣的事，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因为他们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耶稣掰饼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毫无疑问的，他是指自己将要受到的鞭打。因为圣经预言他连一根骨头也不折断。首先这是因为献上给神的祭物必须完全没有瑕疵的，没有一根骨头折断的。其次呢，诗篇预言说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所以耶稣不能够有任何一根骨头折断的。所以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有些骨头被折断了，而是指他的身体因着被鞭打而为我们掰开了。根据历史学家说呢，这鞭打的刑罚是非常的残酷暴虐的，许多囚犯甚至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就已经被折磨死了。有许多囚犯呢就当场被鞭打致死，许多是流血过多而死亡的。毫无疑问的，耶稣因为受了鞭打而显得非常的虚弱，所以他们要找人来替他背十字架。弟兄姐妹，耶稣是为你而受鞭打的，因他受的鞭伤你得医治。保罗说，假如你明白这一点，那么当你领受掰开的饼的时候，你就会领受到神的圣灵在你身上动工了。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他们不了解这个真理，因为他们不明白主的身体，不明白主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呢，是对的。但是我不认为只限于属灵上。整段经文的上文下文，尤其是马太福音第八章，也将它延伸到肉体的医治上。我认为呢，我们能够相信并且信靠耶稣基督 能够施行肉体的医治以及灵性的医治。我也深深的相信，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应该经常举行医治特会，使人们在领受主掰开的饼，并纪念耶稣基督受苦的同时，能够凭着信心领受主所受的苦，以及是神让他受苦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终于预言他要被钉十字架，然后要复活。他告诉门徒，这些事即将发生，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我要被出卖，交给大祭司，他们再把我交给外邦人，就是交给罗马人，他们要嘲笑我，鞭打我，并且把我钉十字架，但是在第三天我要复活。每当耶稣向门徒提到他的死，这个想法使他们感到抗拒，他们的心思是关闭的，从来就听不到主说我要在第三天复活这句话，所以他们实在是不记得主说过他要在三天后复活，直到主复活后他们才记起来，他们在那个时候才记起来说，哎呀，是啊，他说过在第三天他要复活的。我们接着看马太福音第20章20到21节，经文说，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哈哈，你真是应该爱这些母亲啊，不是吗？马太福音第20章的第22节这样记载，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在这里是他们的母亲在说话，而那些男孩就在那儿躲在母亲的背后。当然耶稣说的是有关他被钉十字架，他的死，他要被藐视，遭到拒绝，并喝那杯。马太福音第20章的第23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的第20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弟兄姐妹，祷告是一个奇妙的工具，是我们每一位信徒都能够使用的资源，但是查克老师已经提醒我们要留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祈求什么。基督的门徒率先看到了直接向主祈祷所发出来的能力以及祈求的果效。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学习耶稣所教导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在神的国里最大的将要做众人的仆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教训呢。请留意按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也请您介绍给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一起在主的真道上长进。接下来请领受查克老师的祝福。
弟兄姐妹，请领受祝福。愿主借着他的圣灵与你同在，赐福给你，保守你在他的爱中。 在你每天与主同行的日子里，因着主所赐给你的力量和能力，得以领受他的丰盛生命。愿你在生命中越发的经历神爱的大能改变你，又借着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塑造你成为主的样式。这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次节目时间里面，我们请你继续一起来研读马太福音。好了，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